傅倩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据不完全统计，她今天叹了5次气。
清晨，傅倩起床，睁开眼，打开 APP， 开始听新闻。伴着新闻声，她开始日常的护肤化妆。化妆完毕后，正准备戴项链，想着挑哪一条好的时候，听到新闻这样说着：
这位女子究竟是谁？她有着怎样的人生？公众期待在调查报告中看到真相，得到答案。
他愣住了，叹了口气，好不容易挤上了通勤地铁，傅倩再一次打开手机，随机翻了翻朋友圈，发现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文章里有句话是女足队员王双说的：什么时候你们支持女足的角度不再是为了讽刺男足，什么时候你们的支持是能看到不仅仅在国家队中的我们，还有俱乐部其他踢球的女足球员们，给他们带来踢下去的意义。看到这里，傅倩又叹了口气，拿到午餐外卖，傅倩把手机翻过来，开始看最近热播的剧《人世间》，边看剧边吃饭。最近他一直在看这部剧，有时总是眼泪汪汪，忍不住哭。心里想，这部剧还真是很催泪啊。在看到其中有一个不太讨喜的女性角色时，他看到上面有条弹幕上写着：把这个女人送去缅北吧。而这条弹幕竟然还有141个赞。那一刻，他叹了口气，他把筷子放下，把弹幕点开，给那一条弹幕点了一个彩。临近下班，傅倩给她的男友发条信息问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男朋友说今晚约了其他几个朋友，要不你也一块来吧。于是她收拾了东西去了餐厅，饭局上是一些男友的同事和老朋友，也变得很随意。大家边吃饭边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最近的国际形势。其中一位相对不太熟悉的男友同事说道：看咱们这个形势啊，真得组团去乌克兰讨老婆了。傅倩叹了口气，她男朋友感觉到了，立刻说了一句：哎呀，别这么说，饭桌上还有女同胞呢，怪不得你找不到对象。夜里吃完饭回到家，刚进家门，傅倩就接到了父母打来的电话。一接听电话，父母就在电话的另一旁对她说：你们俩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给我们一个交代？傅倩说：这不才刚过完年吗？她刚想说我们还在慢慢计划，就被父亲打断。父亲说：什么事你们都要拖到年后，年后再说，这就是年后了。傅倩叹了口气，父亲又紧接着接了一句：我们是为你好。
免责声明，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也不是发生在一天的故事，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You can't ask a tree to blossom if it isn't spring. Don't leave the house at midnight and expect the birds to sing. If you're looking for a reason, you needn't even try. Sometimes it's time to let a good thing die.
我们片头的歌曲是 Bruno Major 的 To Let a Good Thing Die。它其实歌词如果我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可能是春日还没有到来，如何能看到树木开花，深夜离开家门，怎么会听到鸟儿歌唱，只是想找个借口，完全不用花费吹灰之力。有些时候好东西也有消亡的时候。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因为太关注社交媒体，忽然有一种就是感觉怎么这么多事情，好像最近特别不消停，好像最近特别容易感觉到愤怒和无能。我们俩有一些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希望能够看到光明的人， 至少是给自己这种暗示的人。
对，就是还是往美好的方面去想。
似乎是我们总是想去找一些美好的时刻，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媒体中又不自觉的好像总是看到一些让我们特别生气的事情，特别无力的，特别无能，特别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的事情。
我曾经一度对全平台充斥着大量愤怒大量生气的这种状况采取的一种措施是，先是好像是一种应激反应，就是逃避、
嗯、
我要先离开这个地方，对、
嗯、
断掉，我要离开这里、
嗯、
假装看不到，或者是选择性的去看一些东西、
嗯、
刚才提到的愤怒其实指我想说的是两点，两种愤怒，一种是有些平台它会故意让你去生气、
嗯、拱火，
你其实这个地方你要真的很小心很谨慎去辨别到底什么是才值得让你生气的事情。
嗯、
另外一种愤怒是真的现实事件所产生的一些震撼和特别气愤的点让你去愤怒，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起初最开始的时候是经常会被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夹杂着很多很多啊，比如说可能有人所谓的带节奏和一些真的现实社会新闻所产生的一些情绪揉杂在一起产生的那种生气，我是后来渐渐意识到我好像被利用了，
嗯，
就是我被这些不加思索的一些愤怒带着你走，导致你一整天沉浸在各个社交平台上，
嗯，
积攒了一天的怒气之后，你回归到现实生活里面却不能给你带来一点点改变，
嗯，
除了让你留下一肚子气之外，
嗯，
它并没有让你的现实生活变得更美好，它只会让我的乳腺增生更增生。所以就是我是在 B 站看了一个视频，一个 UP 主在他做了一条视频，大概讲的是平台可能会利用愤怒去赚钱，这个愤怒就指的是那种无能的愤怒、
嗯、
纯愤怒的情绪愤怒。具体的这条视频说的内容我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大家可以去找这条视频去看。所以我在这儿想提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是要表达愤怒表现愤怒，但是我们不能被另外一种愤怒去带跑了，而变得让你充满、
嗯、
浑身充满了戾气，
嗯，
到哪里都是不好好跟你说话，
嗯，
阴阳怪气的去发表观点，而所产生的愤怒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改变、
嗯、
反而你要把你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时间真正的放到该需要关注的一些事件上。近期发生的一些啊，我们大家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都会聊起来的一些比较让你震撼或者让你无语让你生气的事件，我所产生的愤怒能不能让我对我的现实生活有所改变，这样的愤怒我觉得是要有的，它可能是就是一种力量。
我在思考之后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其实还是要感谢微博让我保持了这种愤怒，
这也是我没有离开它的原因之一，也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了吧。
嗯，
我一方面又很讨厌它带给我的一些比较粗暴简单粗暴的愤怒，但是我一方面和你的想法一样，我很感谢他让我双引号的愤怒，这个愤怒可能会或多或少会改变点什么东西。
嗯，好像就是在这种语境之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闭麦觉得一切不值得，认真你就输了。
对，曾经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断网
就退出、
嗯、
就是把它给删掉，从这个里面完全的消失掉。
对，
还有一种就是
是的
去争辩，在这个争辩的过程之中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一旦下场你一定会沾上泥。
就这一点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点点思考，是说我发表观点和我宣泄情绪到底哪一个才是重点，但是我自己都不敢保证如果我在对一件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到底是情绪先占了上风还是你发表的观点本身才是重要的，我可能现在自己都说不好自己会走向哪一个极端。
我真的就觉得最近特别容易愤怒，然后最近特别容易感受到好像就是上一波那一波积雪打的，就过年之后说那些美好的瞬间，那期节目真的还挺振奋的，我自己每次听到我都会觉得啊，就是即使表现平平 也要为自己
也值得期待和认可、
嗯、对，就的确是那样子。但就是近期的这个事情我还会有点害怕，我其实不太敢跟你聊这个话题，人微言轻，你说这个也没有必要哈。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嗯、好像有些话不说我又觉得似乎不对。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不太会表达愤怒，
嗯，我们
一般产生的这种情绪就是自己内耗。
前两天有一个有台的主播给我们发他的朋友圈里面别人转发我们的节目，发《生命中的盐》那期。
嗯嗯，
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就是同事去世了，
嗯，
所以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个加班啊，或者是一些类似文化的一些反思。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就发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思考，
嗯，
同时放上我们《生命中的盐》，说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日常的生活中，去发现一些闪光点。但那一刻我很受用啊，我就觉得啊，就是有钱人还能够找到一些安慰。但另外一些时候我又想啊，我还能做什么呢？就是
我好像除了说一说这些之外也做不到什么了。
我很多事情很生气很愤怒，但我又觉得我太没用了，我啥也做不了，可我又想做什么，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一期的节目。想要说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足够的知识储备去聊一个公众事件，甚至我们会害怕讨论一些事情而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麻烦，而没有精力去处理它。
对，
但说这些事情似乎也在寻找某种共识，给自己找一个出口，去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和解。
嗯，我记得咱俩是哪一期节目里面说，好像也是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现实就是这样、
嗯、
所以它就是对的。
对，是隐藏人物里
面、啊、对，隐藏人物里面说的。
嗯，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要适当的表达一些
不同的观点、
嗯、就是你要适当的学会表达一下相对负面的情绪。这种情绪表达出来不是给大家拱火或者是让你们情绪更糟，而是想让大家意识到一些严重性。我觉得现在有问题有些严重，而且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我更痛苦，就是我一方面很生气很愤怒、
嗯、
另一方面我又会觉得和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割裂感，就感觉是两个世界。
嗯，
我在这里产生的愤怒回到了现实生活里面，并不会有很多人与我共情。
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俩选择聊这件事情。相对而言我们俩之间有一种共识，是我们俩还能好好说话。
对的，
我不知道这种好好说话是来自于本来我俩的三观就太相似了、
嗯、
做了朋友、
嗯、
所以我们俩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
嗯、
有一样的三观、
嗯、
还是我俩就是能好好说话、
嗯、
就是这一点我不确定、
嗯、
对吧。但是我就是觉得能够在好好说话的语境之下去聊这件事情，是对我自我的一个探索，往里面走一步算一步。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哦、
就能多走一步是一步，能多深入一点就一点点。
嗯，
我对这样的平台其实感情特别复杂，一方面它满足了我的一种自我的分享欲、
嗯、
然后它也让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接触了一些我可能接触不到的东西，我还是很感谢这些平台。但是近几年尤其是这段时间，其实私底下也会在说到底是谁变了，是我们变了还是这个平台变了。但是平台变了，它哪里变了，是平台本身变了还是平台的人变了？我觉得它这个变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骤变。
嗯，
有的时候我有点招架不住，我招架不住的下意识的选择就是想逃离，可能是一种特别肤浅浅薄的自我保护、
嗯、
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可能觉得
似乎远离了他你就远离了一切纷，
我就没变。对对，
我经历了一个阶段，就是你说的，你刚刚说的退网闭麦，我压根儿不看、
嗯、
但是你后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在最早疫情刚来的时候，那段时间也很难跟自己和解，
嗯，
觉得自己特别无能，人家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个世界上似乎存在了那么多的黑暗，而我却无能为力，
嗯 嗯, 嗯，
而这个好像我也应该去发出一些声音啊，可是我能做啥呢？没有，好像
等你关掉手机，然后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发现 父母唠叨你的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你每天依旧要为你的日常工作而感到烦恼，就似乎这就是给我的一种特别迷茫的感受，就是我该怎么能够结合的更好一点。从刚开始说要不然就一气之下退网好了，热搜我也都不看了，这样好像我就可以躲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能似乎维持我现实生活里面相对稳定的生活。但是后来我又想，凭什么是我要
去让我的话语权，
我为什么不能看热搜？我就是要看热搜，挑选除去故意煽动你情绪之外的那些话题之经过你自己的筛选判断之后，我要真的去看这些热搜，去研究这些事件，它可能发生在很远的地方，也可能发生在你的附近，但是它那一刻可能没有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要想，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有一天你经历了，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经历了，回归到现实你该怎么办呢？我不能放弃我主动选择和筛选和有思考的热搜欣赏。
对，我也想保持自己叹气的情绪低落的那一刻的记录。
是的，
因为这一刻是和我高兴和得到安慰的那些时刻同样
重要的
时刻，这种时刻反而情绪浓度特别高，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气到不行，会发抖。我看到就是有些恶性事件，我会想我那一刻我好冲动啊，我好想冲到那个当时那一刻去做点什么，
去阻止，去挽救。
也会有一些时候，当我想把这种公众事件看到的东西想去跟生活中的人，就脱离社交平台，跟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去做沟通。前几天我们几个朋友聚餐，有一个我就跟说到最近的那个丰县的这个事情，我说你关注吗？你会跟朋友聊吗？一个男生，他是我朋友的男朋友，他说不会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女同事太多了，不合适。我其实能理解他说这话。我又问我说，那你是什么观点呢？你怎么想呢？我不知道我在期待啥，我在期待他愤怒吗？我期待他作为一个男性的愤怒吗？我期待的是他给出一个符合我预期的还是不符合我预期的这个反馈。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帕雷托改进吗？什么，就是可能是他们经济学概念吧，大概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发生在远方的，但是当我们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为自己和这个群体做最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最好的这种结果就会来。我回去搜了一下什么帕雷托改进和帕雷托的这个最优，我当时似乎觉得我没有太理解，但我也很感谢他，因为他提供了一个给我一个除了愤怒之外不一样的观点，
也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
对，另外一种就是出口通道，
对，
解决方案，
就是说除了愤怒我们还能干什么的一个。
还有一个是我那天看，可能大家都知道并且我们感情上非常理解，为什么国内会有很多的抗日剧，会在抗日剧里面有非常重的这个情绪。我们作为中国人，大家对于过去的历史会非常能理解，但是也有时候我们也会开玩笑，这种东西有的时候都已经被神剧化了，对吧？苏翊鸣的那个教练佐藤是个日本人，他在就是可能苏翊鸣夺冠还是我忘了，就是之后接受了采访，好像是那个特别有名的日本导演叫啥来着，对，是是是，好像就是那个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就是特别搞笑的事情，他说
是自己的姓，
对，他说那个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多的抗日剧，里面佐藤不像是一个好姓，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于这个姓
有改观
啊，就不要听到就觉得是太君，我估计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一刻我觉得是的，就是凭着福原爱什么羽生结弦没有办法改变两个民族之间那么长久的历史的创伤，不能因为老王好我就对老王家全部都产生
是的是的
好的印象，
对，
但他这么一说我忽然觉得是的，他好像能理解愤怒，又在对这种愤怒做一些郑重拿起轻松放下的事情。
一些回应，一些改变。
嗯，因为这件事情我的确会多多少少对他，我会看到佐藤的时候会哎挺有意思，会
就会想一下，会停顿一下，
好像这一刻我得到了一定的疏解。
有的时候会对愤怒有一点误解，是因为就是包括像最近看一些社会新闻，还有跟微博上的听友聊起来，听友会说他有一种顾虑，是说他经常会转发一些当下现在的这些新闻，会不会给周围人或者是给他互相关注的网友带来一些困扰，说你怎么老是关注一些负面的消息，然后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会不会给大家造成困扰，觉得你这个人是整天，包括我自己啊，我有时候老会说一些这些社会新闻，在日常生活里面发表一些观点的时候，也是会带着很愤怒很丧的这种情绪在身上的，会不会让大家和你周围的人觉得啊，你这个人就是爱生气，好像除了生气给不了
没头脑和不高兴，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啊，你这个人怎么每天都要围绕着这些事情，然后产生这种情绪，导致你整个人变得很激动，很就是浑身你都感觉这个人的情绪不是那么的平和，有一种误解，会觉得这种愤怒，它会让你看上去更歇斯底里，但是我们其实想呈现的或者是想表达的那种愤怒，其实一种比较更像是一种又温和又坚定的，
又有建设性的，
又有建设性的愤怒。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的是上野千鹤子。他在表达愤怒的时候，和我们想象中你在网上和所有网友去吵啊，去争论啊，去发表观点时候产生的那种狰狞的双引号的狰狞的那种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他的最后一刻那个视频里面，有下面有观众向他提问说，当你处在你人生逆境的时候，你是靠什么度过的，然后上野千鹤子说是靠愤怒，这个愤怒打了个双引号，还说我是靠愤怒的，毕竟我每天都要收着无数的谩骂、人身攻击，每天要接收无数的负面情绪和负面消息，是这些东西让我产生了愤怒。然后他说愤怒的火种真的很难断绝呀，然后他很温柔、很平和、很沉静的指了一个方向吧，就是类似于像举了一个例子来指着一个线下听他来讲课的一位男性的观众来说，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不停的出现，不停的涌现，我才要保持愤怒。然后下面的人就笑了。我觉得那一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沟通的理想的一种环境和氛围。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但是其实我的愤怒让我更温和、更坚定、更有力量，且我确实是因为有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像某一些典型的就是会让你生气的这样的人出现，我才要保持愤怒，我才会有把愤怒转化成为行动力。
其实我知道对于比如说妇女或女性非常不友好的言论，非常不人道的行为，非常卑鄙的评价，不是光在中文世界存在，你是在英语世界、德语世界、日语世界，任何一个世界，阿拉伯世界、阿拉伯语世界，任何一个世界都是存在的。是不是它也存在相对的针对男性的这种也有而女性之所以一直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强调，首先来自于我们的确本身自己是女性，我们看到的太多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从女性的视角去看了它，
且感同身受。
对，感同身受。而这种感受别人不理解我也能理解，但
我们总是能够，
但我又
为别人的一切合理化，
但我又会希望别人能够
多理
解
我们。
播客好像似乎是现在的这个话语体系中大家相对能够好好说话的一个平台，相对啊，我只是
相对也是觉得我会跟现实有一种非常巨大的那种割裂的感觉是一样的。然后也是我为什么想就是在这期节目里面和咱俩就这么聊起来，就是说我就是要表达我现在很愤怒，我很生气。 上野千鹤子对于愤怒转化成行动力，可能是他用他的作品，用他的书籍，用他的斗争，用他的讲座，用他的一切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该怎么把有一些让我们引起愤怒的这些事情转化成行动力去改变的哈。那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产生的愤怒就只能是我影响一点点，改变一点点，
有共识的，
对，我身边的人。我其实很悲观的来说，我不可能做到我可以影响我身边所有亲近的家人和朋友，我能影响一个人就不错了。
你还记得几年前北京的空气特别不好，大家特别生气，大家特别愤怒
啊，
是，然后到后来就是你会发现有朋友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要离开北京，
逃离北上广，
逃离雾霾，要去云南，要去好的地方，逃离这种压力。我觉得这是一种愤怒的表现吧，他选择了离开，这是一种愤怒的表现。也是感谢他们的那种愤怒。到现在我觉得北京的空气的确是变好了，我看到的蓝天和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十年前差的真的是非常大，现在的空气质量真的挺好，我们家空气净化器的闲置率高了很多，就是当时无能感，当时我也做不了啥，我能做啥呢？无能。
反驳吗？
你
也没什么可反驳的。
我除了买个空气净化器，我还能做啥？到逐渐的，我看到它变好，我觉得似乎愤怒和无能也有作用。你表达自己的无能，
还有说到这个一点，你觉得有什么会引起你愤怒吗？就比如说北京没有好吃的，它会让你生气吗？
不会。就是我之前刚上大学的时候，遇到那个韩国同学，他就说我们五道口什么韩餐比较受欢迎，说韩餐是世界上最棒，我就气啊，我就跟他吵架，我俩吵的就是
想争辩是吧？
对，我俩就乒里哐啷一顿吵。到后面嘛，现在别人说北京是
美食
荒漠，其实我真的我不骗你，我的内心特别的笑，就是在笑，就是北京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它有不同的层次，可能相对而言因为它的分散和我们的没有就是这种深入，我们平时被其他的事情耽搁了，所以会觉得有些吃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但它也有可能是囿于我们的这个消费能力，时间和精力，人这么多的地方，就是千万种口味交融，一定是有好东西，只是我们一下说它没有一个那种典型，不像我们家小城小镇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吃的全镇人都知道，而这个地方太普遍了。同样我会问你，你看到韩国人说冬奥就是那个餐厅的菜说不好吃，
我完全不会生气，
我
觉得我长大了，
你有足够的自信。
对，
对不对？
对，就是所以就在这一点上，你觉得大家也要利用好自己的愤怒，不要被带跑偏了，你要珍惜你的愤怒，不要把你的愤怒发泄在这些无用的点上，比如是说我觉得你的东西不好吃，比如是说 A 和 B 谁更好吃，我觉得这是非常无聊且浪费你时间的，真的是闲得发慌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才有足够的底气说真的是闲得没事干，你才会为这两者去争辩去生气，而忽略了你真正该关注和生气的点。所以说冬奥众口难调我能理解，
当你知道了怎么去调节是因为你有足够的自信。
对，也不能说我相信我所看到的，至少我会去先不看评论区大家发表的观点，而是你针对几个观点你去自己私底下去搜一些相关的资料，再搜一些当时的新闻，你有你自己的判断之后，你心里清楚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至于别人怎么说你，我们也控制不了。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我坚定我的立场就可以了，我没有必要再因为这个去把过多的，我是说该发的情绪，那个生气和愤怒你是要的，但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某一个意义不大的事情上去发泄。
是，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之前那个老友记那件事情，有朋友就非常生气嘛，觉得啊好不容易引进了，当年英语系基本上每个人当做英语学习材料的去看，
最好的英语学习，
所以好多它成了好多人的青春，包括最早我们看美剧其实都是靠着当时的字幕组来做出的这些。 一个可能就是说给学生朋友或者是仍然在学习语言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建议是，我觉得真的要学好另一种语言，不管这种语言是英语还是日语，相对就是更发达文明体的这个语言，你学好它是它会帮助你了解一个更多的世界。这也是正好给我们提个醒，我们需要自己主动的去学习，主动的去拓宽自己的认知和世界吧，
而不是愤怒于他为何改变了台词的意思就停止在这里就不动了。
如果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能力去改变他对于这部剧处理的方法，那也很棒。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不是有很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你需要去找一些方法，去接触到你认为更好的资源，去通过更多的人去找到更好的东西，
而不是就因为这一点而变得更激进，只会愤怒的表达。
我跟我弟弟妹妹就会经常说，我觉得你没有学好英文，相对现在而言英文还是主流的这个外语嘛。
嗯，
我倒不是真的觉得是说外语真的能帮他找到工作或者是给他一个特别实际，而是说我觉得他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信息，如果有可能会有自己的新的思考。
嗯，也不能说，我觉得会让你更包容一点点吧，看更多的事情，或者是接纳更多不同于你的观点之外，你更有更强大的平常心。
对，就是气多了就会发现，哎，有些事不值得生气。
对，我们在聊我们要愤怒，但是我还是我刚刚说的，你要真的不要被利用。
嗯，
你的情绪是很宝贵的，你要把它抒发或者是发泄到很有用的地方，
还是要承认这种愤怒带来的无力感，也要认识到自己可能还是
有很多
那个无能的自己，也是那种得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就是大法官阿基比，他之前就是作为美国的大法官嘛，然后他的影响力已经够大了，
是的是。
但他曾经就是在一个演讲里面也就说过，他说他做的有些事情哪怕重复千百次，他没有打算过就是一举成功。他认为在社会中真正的变化，长久的改变都是一点一点的改变的，所以他身居在那个位置，就是有这么大的就是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于法律层面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他依然是也不能说无能，就是他知道有限，能力有限，而这是一个缓慢又持续的过程。我从朋友的就是动态里面看到，就是说成长型思维就是可能是会比一种固定的思维会更好的。
对
啊，我之前其实看到谷爱凌就是夺金处于一个特别众星捧月的，我其实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慌。
嗯，
我说不清楚到底我是哪里觉得慌，直到他就是看到他的动态说的是，因为可能那样子的话人们会有一种固定性思维，怕它掉下来。
我不知道是这个会有人杠吗，就是我特别害怕造神运动。
是啊，
就是造神的是这一波人，然后毁掉他的也是这一波人。
嗯，
我特别怕这个。
嗯，
所以我有一点点抗拒把一个人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当然我承认他非常的优秀，
我会很警惕。
嗯，我也就是借着就只有这一期节目会说这样的话。
嗯，这
我平时不太敢说的。
是，但我也很怕就是别人就是大家就说啊这个人坏坏透了，所以他不值得，完全一点都不，他就应该彻底的射死。我有时候也会很警惕。
对的，
就是
就这种愤怒我是很
就是特别极端的，我会很害怕。
所以我们今天说愤怒是一种是愤怒，一种是双引号的愤怒。
嗯，
大家可以自行辨别。
嗯。嗯，整期节目其实有很多
无力感。
嗯，有很多就是我俩现在说的只有可能我俩懂，我俩这期节目就都
不知道该咋剪了。我跟你说，在咱俩没有开始聊这期之前我们就聊过，那到底愤怒，我们聊愤怒，然后愤怒那让我们俩到底有什么改变呢？
嗯，
其实就是刚才我有点想开的一点，就是在跟你聊着聊着我就想到说，我因为愤怒，那么我因为愤怒以后我能够有什么行动力来改变这一切呢？那我可能就先改变我身边最近的一个人的一点点想法。
嗯，
当他 遇到比如说像傅倩那样的男朋友聚会的那样的局上，大家说了一些我认为很冒犯和很不妥帖的观点之后，你身边这位最近的人能够当下反驳或者制止他说，不，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
嗯，不能这么说，她可能是你的姐妹，可能是你的朋友。
是的，可以你的朋友，你的姐妹，你的家人，你的母亲，你的女儿。所以我们，你要听到不同的观点。如果我因为我的愤怒然后影响了我身边的人，然后我身边的人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而去阻止更多很偏激的观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愤怒给我带来的最好的一种力量吧。我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点点观点，或者是让他知道，哦，原来还有不同的观点在，
哪怕他会说，哦，我天哪，你这么开不起玩笑，这你都会生气，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是的，
对，
我很生气，
我真的会生气，
对，
你这么做我真的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请你不要再用轻松诙谐的开玩笑的语气来跟我调侃这个事情。
是，
我跟你分享这个愤怒的点，就是当下我想和你认真郑重严肃的讨论这件事情，请你耐心的听我的观点。
嗯，
当然如果都能这么做到的话，
这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
是
现实。
是的，是的，总归就是希望，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的基调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好好说话，然后温和一点，不要让自己就是，哎呀，我想说那句话其实是，我希望我和你说话的时候是肩并肩面对面的好好沟通，无论观点是不是一致，而不是你掐着我的脖子，不让我好好说话。
是，这也是我们的所谓的 slogan。为相似的想法干杯。如果我们俩对
为不同的鼓掌观点，我厉害吗？
厉害，就是是这样的。如果相似，我觉得我们就能够跟相似的这个更进一步确定，我们的彼此的共识。然后我们离得稍微远一些，有不同的观点，我可能让你听到我的声音，我尊重你说这个话，只要法律没有不让你说，我也没有办法拦着你去表达你的观点，但是我想让你听到我其实是不认同的。包括我们就是所谓就是说这一期我其实觉得我们俩聊得很浅，我们俩不敢，
我俩其实也在说情绪的事情，
我俩不敢并且无法探究到就是事情根本的内核，所以只能在肤浅的层面往里面去聊一点自己的想法，而这种想法不一定是大家能理解的。可能大家听完了这一期会觉得，你俩在说啥呀？
我
觉得我俩，
你们聊的还是不够深入。
对，我因为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引用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痛苦中的一些片段，一文来自于黄灿然老师的那个译本，来作为我们节目的结尾，也希望也许你能听得懂。
保持一定的愤怒。一点点也可以。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怵、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我们没有被影像感动得彻底变成另一个人，我们可以不看，我们可以把一页图像翻过去，我们可以转台，这些都不表示我们对影像的冲击的道德价值质疑。我们看这些影像时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受尽煎熬，这并不是什么缺点。镜头挑选一个画面并把它框住，其本意也不是要校正我们对历史和痛苦根源的无知。这类影像无非是邀请我们去注意，去反省， 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是谁造成照片中的苦况，谁应对此负责，事情有可原的吗？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受的某些事态是否需要受质疑？
You can't remove the heartbeats If loved ones come to pass Stop wishing for forever Cause nothing ever lasts If it's keeping you from sleeping Wipe the tear from your eye Cause sometimes it's time to let a good thing die